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杨少汉，可以叫我小杨就好。音乐是什么？我觉得音乐是用来传达我们说不出来的话的一个元素。
大家好，我是鱼池戏剧团的柯泉。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人与人之间的共鸣连结。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杨少汉。小杨你好。
你好。
第二位是王柯泉，柯泉你好。
汉阳你好。
好，今天呢汉阳认识了两位新朋友，在节目中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参与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跟戏剧比较有关系，不过因为我们节目是音乐节目，于是呢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在一开始也跟大家分享了音乐对他们的意义哦，都要接受这个小小的考试哈。有没有想破头脑，还是其实音乐就在你们的身边？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共鸣连结的原因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音乐品味，然后知道这个人或者是其他人他们跟我之间是不是有共同话题，对，然后是不是可以透过音乐来交朋友。
是，好，这是柯泉给我们的延伸回答。
对，
那小杨呢？
我觉得音乐之所以会是我们说不出来的一些话的传递的元素，是因为歌曲里面有很多歌词，那包含了很多意义，然后唱出来其实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想象。对，
是，好，所以呢音乐是桥梁，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
好，今天呢两位来宾也特别为了上今天的节目呢挑选了三首他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再陆续为大家播放。那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节目的主题呢跟戏剧有关，值得大家一起去参与的，那就是一个活动叫做鱼池戏剧节。解释一下，这个鱼池不是我们可以去钓鱼的那个鱼温的伊迪亚哈，鱼池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景点叫做日月潭。
是，
日月潭就在鱼池乡，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这个鱼池戏剧节的发生地呢就是在南投县的鱼池乡。
对，发生在南投县的鱼池乡。但我们的演出场地其实离日月潭有一点点距离。
嗯哼，
对，我们是在鱼池乡的鱼池村里面。
哦，
对，
可见鱼池乡是很广泛的一个地理位置。
没错。
好哦，今天呢透过小杨跟柯泉呢来好好的介绍鱼池戏剧节，听说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是吗？
是，今年是我们就是从2018开始，然后每一年即使疫情也没有停下来。
哦，
对，所以今年是我们的第七届，然后主题叫做七年之痒。
好，即使有疫情也没有停下来，很勇敢但也很幸运。
对，
也很辛苦。
也很辛苦。
也很辛苦。好，两位节目来宾呢是今年鱼池戏剧节的策展人。
是，
好，听说还有另外一位策展人，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
没错，
那三位策展人是不是有一些分工呢？
是，像小杨的话，你是做，
我觉得主要负责设计跟也有参与到一点戏剧的规划。
嗯哼，
对，那我主要是在做平面展览，
是，
还有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接待，
嗯哼，
还有志工统筹部分。
是， 各有分工。那第三位今天没有来到节目中的叫做曾冠霖，
对，
那他负责什么？
他主要是做戏剧的这个策展规划。
是是，好，三位好朋友共同策划了2024年的鱼池戏剧节。我们在深入介绍今年度的节目活动内容之前呢，我想因为是两位新朋友，所以呢想要请你们各自自我介绍，为什么会跟鱼池戏剧节搭上线，甚至来担任策展人哦，那你本身学的又是什么，或者是你们都是南投县鱼池乡的人吗？好，以上好多问题。小杨要不要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哦，我其实是第四届，就是疫情那一届的演出单位。
哦，
对，嗯，那在那一年的时候，柯泉刚好要准备去暨南大学念研究所。
是，
对，所以他就来探我们的班。然后后来呢，
后来我就在酒局上，我就跟团长明路说，哎，我也刚好也来到埔里，那如果有任何的就是需要我帮忙的话，欢迎找我。通常我们这样讲就是一种就是官腔打哈哈，
是因为喝醉了吧。
对，反正就是觉得说我讲这句话就是好啊好啊，然后也不会找这样子。但后来才知道明路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务实的人，听到之后就是好，我一定要找你。
对，因为鱼池也没什么人可以用
的。对，然后把就是开始了就是帮忙的过程，然后越帮就越忙，就当到了策展人的位置。
是，我们提到明鲁刚刚又说团长，他是鱼池戏剧团的团长。
对，他也是鱼池戏剧节的发起人。
哦，在2018年开办的时候他就是当年度的策展人。
对，
对不对？
他总共当了6年。
嗯哼，
那因为今年的主题主要是做培养培育，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是算是他培养出来的新人。
你们两位吗？
我
是
算是透在这个戏剧节里面算是也是蛮算资深的啦。
对，我们也算蛮资深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已经参加了
第三年的。
对，
是。好，我觉得我必须佩服明如，就是巫明如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南投县鱼池乡的人，对不对？
对，
当初的起心动念要开办鱼池戏剧节，其实有他的自己的理想跟目的，对不对？
对
对，
他一开始是想要把艺术种回家，
是
到后来是想要回家演一出戏给阿公看。
嗯哼，
对，
因为明如本身就是一位剧场演员，
是是，
对，然后他就很常想邀请他的家人们来看戏。
嗯，
对，但他的父母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剧场很远，
是，
然后要去剧场要穿正装，我又没有正装，这样子。那他就想说为什么进剧场有那么多的限制呢？
嗯哼，
那如果他们来不了剧场的话，是不是我可以把戏剧搬到鱼池演给他们看？
是，
对，
把艺术送回家，还有演出戏给阿公看。
是，
他这两个心愿都有达到了吗？
在今年达到第二个心愿，
对，
回家演出戏给阿公看。所以今年的主要的大戏就是我们戏剧团第一部独立制作的戏，叫做《做鱼》。
做鱼，
对，做一只鱼，在鱼池乡做一只 鱼。
哇哦，好美哦。
对，
这个剧本的发起是从明如的家庭，他跟妈妈的互动。
嗯哼，
所以剧本里面有很多家庭的议题啊，不管是长辈对小朋友未来的发展，或是小朋友对他自己未来的走向，就是两个世代的交流会产生出来的摩擦。
是，
对，整出戏主要是在讲这个。那刚好今年的主题也是主要就是针对教育或是家庭亲子议题在做策划。
是，好，所以明如就把这个策展的重责大任交给你们三位，然后他就专心的去导戏演戏。
对
对，没有错。
好棒。好好，那刚刚呢是小杨跟柯泉跟我们分享了怎么样跟鱼池戏剧节结缘哦。那刚刚都还没有说你们是鱼池乡的人吗？
我们两位其实都是鹿港人。
鹿港人
都是彰化鹿港，
都彰化鹿港人。对，
哦，所以恭维我都刚听
没有
一看当了。
好，那其实鹿港彰化这个跟南投鱼池都是隔壁乡而已嘛，对不对？
算是
隔壁县、啊、
隔壁县 对,
对，就是距离是60公里。
OK，
开车一小时，
可见常常在两地来来往往，对不对？
没有错，
对，已经快算是在包山包海了。
Okay. 我们朋友说，是不是去鱼池比较容易见到我们两个这样子？
哦，也是，对，因为如火如荼，即将在7月26跟27举办嘛，两天的时间。
是，
好，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请小杨跟柯全呢，好好的来介绍今年度精心策划的内容啊。两天其实我觉得不算很长，
嗯，
但要规划很吸引人的活动来参加，那就真的要花一点心思了，对不对？
对，
嗯，
其实戏剧节一直以来都是策划时间比真正的活动时间大概多了100多倍吧，
像在放烟火一样。
对，yeah, 对，
所以我们今年也有想要就是让这件事情可以有更多的延续。
嗯，
对，
其实就好像小城故事一样，鱼池乡，但是鱼池乡有一个鱼池戏剧节的活动，
对，
如何能够让它长久的经营举办下去，其实是一种挑战。
没错，
每一年都得推陈出新。
对，然后每一年都想着我们要如何跟地方有更多的互动。
对
对，然后吸引更多的在地人可以加入我们。
嗯哼，像你们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参与了，
嗯，
能否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这几年你们参与的过程里面看到了戏剧节它的历程，包括它的进步或者是蜕变。
其实从第一年开始，原本团长明鲁是想要就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回到鱼池这个偏向做戏剧节这件事情很辛苦，
嗯，
所以他原本打算第一年就要放弃。
哦，
但那在他准备放弃的那个当下，有一个小朋友噗一点噗一点的跑出来跟他说：“我明年还想要看到戏剧节哦。”
哇，感动。
对，所以这件事情明鲁就发愿，他想要在这个地方至少做10年的戏剧节。
哇，一句童言童语。
对，但这个小朋友后来还是每年都
有了，后来啦，
他不是开了个支票然后就走了。没有。
好，彼此都很坚持。
是
哦，对不对？那个柯全呢？
我第一次加入的时候是戏剧节，刚好原本前面几届都在菜市场里面，然后刚好加入的第一年他们转型然后进到了庙里面。
是，
我觉得那个很像是一种魔幻舞台，
哦，
就很像说，平常我拜拜的地方竟然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演出产生，然后观众，然后庙方的人员，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团队的成员，好像都彼此在这一座庙里面在进行着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是，
对，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戏剧这件事情好像离我没有很远，对，不然我原本会觉得说戏剧好像是就跟我完全打不着关系的状态这样子，对，所以也觉得这个活动好好玩哦，我想继续下去。
是，我印象中鱼池戏剧节在刚开办的时候，因为明如是剧场人嘛，那他就在这个戏剧节放进了所谓沉浸式剧场的一个元素，对不对？
对，
啊，
这其实是台湾近几年一直在发展的，越来越发展蓬勃的一个戏剧演出方式。
是，
对，
嗯嗯，所以刚刚柯全提到了菜市场，
对，
那个剧场就是在菜市场发生的，
对
不对？
就是的戏剧，鱼池戏剧节的戏剧都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想象不到的空间，
嗯哼，
比如说夹娃娃机店啊，或是街头。那今年蛮特别，今年是在儿童公园跟乡公所的周边。
嗯嗯，好，听众朋友可以感受一下，这是很接地气的一种形式。会很有趣，但是在执行上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
是，我们就一开始设想的时候都很浪漫，觉得哇，一定超有趣超好玩的
浪漫。
对，然后现在活动快到了就焦头烂额。
因为在儿童公园或是公所外面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户外空间，
对，
那它其实是没有电力的资源
哦，
所以在我们在设备上就要去想说，怎么让这个器材它是能够正常运作的。
嗯，
像是音响的话，我们就可能只能用小蜜蜂或是移动式的音响，这种比较跟一般剧场专业空间比起来比较偏
朴素简单，
是，
但有更多的设计挑战。
对，
尤其像灯光，我们根本就从户外空间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让灯光师去架专业的灯光，所以他要想办法把灯架在适合的地方，是对他来说很大挑战的。嗯，
但其实除了电力上的困难之外，有趣的是在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剧场人怎么让这个空间变成一个剧场，这件事情其实是曾经是剧场里面最有趣的一个
任务吗？
对
对对，
所以像他们每次都，当他们都说哦，好辛苦，好累哦，你们这个很麻烦。
对，
但他们做完之后会超级有成就感，
没错，
我觉得是我的作品。
嗯哼，
对，我不是在帮别人完成事情，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这样
虽然挑战很多，但是克服了这些难关之后，那个成就感就相对的非常的大。
对，没有错。
嗯，好，我们跟小杨跟柯泉聊到这里呢，想要请他们来播放他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所选的第一首曲子，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爱，来介绍一下。
第一首曲子是范晓萱的小叮当。会选这首歌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戏剧节跟戏剧团其实就像哆啦 A 梦的百宝袋，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观众还有在地居民，他其实就像大熊一样，他们遇到困难，或是我们的团队伙伴遇到困难，哆啦 A 梦就会从他的百宝袋里面掏出一些很厉害的道具，让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实现。
嗯哼，好，一首可爱的歌曲《小叮当》将带领我们走进这个鱼池戏剧节的氛围里面，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杨少翰以及王柯泉，我们待会见。
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还要变个都是漫画巧克力和玩具的家。如果我有机器猫，我要叫它小叮当，竹蜻蜓和时光隧道能去任何的地方，让小孩大人坏人都变成好人。
嘿，大家好，我是小叮当。
小叮当，困难时候求求他，万能笔和世界机器能做任何的事情，让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它。
啊，救命啊，有老鼠。
小叮当帮我实现所有的愿望。想玩耍，想到老师还有考试，一个头就变成两个大。好在我有小叮当，困难时候求求他，万能笔和世界机。